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1月3号，公元2011年12月2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国人权运动及西藏未来国际研讨会在台湾举行，10万信众陆续抵达菩提迦叶，期待十轮灌顶。安卓三星手机开通墨兰藏语输入法。藏人大学生会议在班加罗尔召开。联合国人权机构批评中国监禁陈曦。台湾的藏人团体日前在台北举办了名为中国人权运动及西藏未来的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多国专家和学者共同参与了这次研讨会。上周六24号，台湾的两个藏人组织共同在台北举办了中国人权运动及西藏未来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香港、台湾、法国、印度以及中国大陆等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各大院校的教授以及学生等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作为藏方代表，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次仁向本台介绍这次会议的情况。他表示，
活动的主办者是在台湾的藏人福利协会，就是藏人组织，以及汉藏协会两团体共同主办的，我们只是提供协助。那么这次的活动让我们邀请了很多的专家学者，大概有40人左右。那么在研讨会上发言的有大概有8-9位教授，以及一些学院的院长，还有一些智库的这些主任、组长等等，都是一些对西藏的问题也好、国际关系也好，或者在民族问题、中国的人权、民主等各方面都有很深入研究的这样一些专家学者。所以说这次的研讨会的内容也好，或者不管从深度或者高度，都是受到相当好的好评。
达瓦次仁还表示，会上有一名在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多次以中共的宣传口气向与会人士提出种种质疑，在经过大家详细的解释后，这位学生受到了震撼。虽然他完全坚持中国的立场，但他还是非常愿意了解真相，而且他也开始觉得中共的宣传不一定都是真的。另据台湾媒体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的桑杰佳和前台湾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扎西次仁等，在昨天26号同台湾苗栗县第二选区民进党候选人杨长镇进行会面，对杨长镇长期以来关切西藏人权状况和在台藏人的权益等表达了感谢，并按照西藏传统向他献上白色哈达以表敬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来自全球各地的数十万名佛教信众从本月底开始陆续赶到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期待世界和平导师、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为他们传授第32次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特地到菩提迦叶接受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来自西藏三区约3000多名藏人已经被安置在菩提塔附近的帐篷中，藏人行政中央西藏难民接待中心为他们提供各项服务。藏人行政中央西藏难民接待中心总负责人阿旺努布今天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为了接受第32次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来自全球各地的数万名信徒蜂拥抵达菩提迦叶，其中包括数千名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 阿旺诺布说，
按照西藏难民接待中心所登记的情况来看，已经有3000多名来自西藏安多、康区和卫藏地区的藏人。我们为那些没有住处的藏人提供免费的帐篷和早餐等各项服务，并与藏人行政中央、藏医力算学院和印度南部芒果至甘丹寺强泽扎仓医院取得联系，决定专为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提供医疗服务。
为了让境内藏人更加了解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藏人行政中央现行体制等问题，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特别安排讲座和播放电影等活动。阿曼诺布说，
该中心决定在每天晚上透过大屏幕放映有关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生平业绩、藏人行政中央的运作方式、流亡藏人社区所实施的民主体制以及西藏问题的纪实影片，并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和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等有关人士发表演说。
除了来自西藏山区的藏人以外，居住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位于喜马拉雅地区的喇大克、门达汪、库努和斯比迪等地区的佛教徒，来自中国北京、四川、天津和上海等地的华人信徒，以及各西方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众等数以万计的信徒，身着各自传统的服装，提前抵达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转经祈福，潜心期待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灌顶。第32次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筹备小组负责人之一绰陀克仁波切向本台介绍说，
筹备小组在菩提迦叶附近所搭起的6000多顶帐篷全部已经订满，截至目前大概有10万人抵达菩提迦叶，而筹备小组预计接受灌顶的人数可能超过20万人，其中包括来自欧洲、北美以及中国、马来西亚、韩国、日本、台湾等亚洲国家。
绰陀克仁波切还表示，截至目前所有筹备工作都在顺利进行中，没有遇到任何特大的困难，但是最大的担忧是能够尽快解决帐篷区域面临的饮水问题。此外，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菩提迦叶等为主的车站和汽车站安排工作人员，特别为那些不懂印度语和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各项服务，尤其在新德里和菩提迦叶设立联系站，通过高音喇叭介绍和指导信徒要注意的各项事宜。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墨兰词典已正式完成在安卓软件内的使用工作，与此同时，在安卓三星手机软件内又开通了墨兰藏文输入法。流亡印度的西藏僧人、知名电脑专家洛桑·墨兰于去年11月14号正式推出了新研制的墨兰词典全功能电脑软件。同月22号，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公司之一苹果在其最新产品平板电脑、音乐播放器和 iPhone 手机上正式使用了由它研发的墨兰藏文字体第三版软件。从此，墨兰藏文字体被列入苹果公司的80种语言程序中。墨兰藏文软件研发者洛桑·墨兰在其声明中指出，在2012年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墨兰词典正式被美国安卓科技公司采纳，目前已完成软件使用工作。此外，墨兰藏文输入法也在安卓三星手机上正式开通。洛桑·墨兰说，这是向所有爱好和使用藏文者赠送的一份新年礼物。被誉为藏文软件之父的洛桑·墨兰曾就有关他的研究成果向本台表示，墨兰藏文字体的研发为信息化时代的使用和发展藏语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他将继续在藏文软件的更新上做出更大的努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六次藏人大学生会议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召开，印度卡纳塔克邦政要和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等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详细内容请听德吉的报道。
本周一26号，为期三天的第六次藏人大学生会议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城市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缺央和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法律及议会事务部长苏蕊希库马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大会的开幕仪式。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68名藏人大学生代表将在会议期间参加多项演讲、辩论及讨论活动。会议协办者之一班加罗尔地方西藏青年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央中丹增向本台介绍了举办这次藏人大学生会议的主要原因。他说，
昨天听主播的在那个做联络了呀，在国内没这东西，你给
正在召开的第六次藏人大学生会议主要是想向境内自焚藏人和所有在中共的统治下死于非命的无数同胞表达敬意。我们虽然身处异乡，但是心永远和境内的同胞们在一起，而且我们会继续为西藏自由抗争奋斗。
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法律及议会事务部长苏瑞希库玛在大会的开幕仪式上表示，他和他的政党一直关注和支持西藏事业，今后也会继续支持藏人的自由抗争。在这次会议上，藏人大学生们还将象征无私的烈士图丁欧珠奖颁给了印度社会志愿者阿夏莱迪女士，对她长期以来照顾关心藏人学生并在西藏自由抗争中做出的无私奉献表达了感谢和敬意。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日前就中国政府监禁人权活动人士并判以重刑发表声明进行了谴责。据 BBC 中文网消息，57岁的贵州维权活跃分子陈曦，原名陈有才，在11月29号被当局拘捕，并于本周一26号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本周一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在过去10天中对高志生和陈蔚进行了令人不安的判决后，又对陈曦判以长达10年的重刑。人权办公室谴责中国持续监禁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人权活动人士，并表示中国当局这种压制维权人士和活跃分子人权与言论自由的趋势使人感到震惊。声明还指出，自从2009年圣诞节重判刘晓波入狱11年以来，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曾不断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就此向中国当局表达关注。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准噶尔跟满清间原一直都是死对头，所以呢，准噶尔在拉萨消灭就是说拉赞汗以后，清廷就开始扶持拉赞汗，也就是说古什汗的部落，准备就是说要求派达赖喇嘛的代表到西藏，想把达赖喇嘛引请到西藏拉萨。由此清朝皇帝专门派人达赖喇嘛出，要求把达赖喇嘛派代表到拉萨。同年，康熙皇帝14太子允祚率军从西宁来到陶尔寺，第70达赖喇嘛格桑坚则亲自到陶尔寺大雄宝殿门外迎接，双方细数共进大典。达赖喇嘛请允祚太子先入座时，太子说：“吾受父皇之命迎请达赖喇嘛入座后，在磕头顶礼才方可入座。”于是达赖喇嘛先就座，允祚太子磕头顶礼后才入座。
以上收听到的是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